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用了一个题目跟大家分享，那个题目是信仰上行的进展。我不晓得你记得多少，我们用诗篇119篇，诗篇最长的那篇诗篇119篇，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在人生里边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的困难，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信仰上面的挣扎，我们要怎么面对？在诗篇119篇里边，在第7节，在第7节就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人从诗篇119篇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落在一个苦难的时候，当我们落在生活当中的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一些我们觉得在信仰上很多的挣扎，我不知道要怎么，我们要怎么看待，他说把它当成是一个机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让我可以成长对我有益的机会，让我可以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更多的去思索，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更多的去想，到底上帝要我怎么样按照他的心意而活，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成熟。我称它做信仰上行的进站，一个 pit stop， 就好像在赛车的赛道上面，感觉进到进站的时候远远的被抛在后头停顿了，但是其实这个进站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个进站是要帮助让我们换4个轮胎，换上新的轮胎，做一些小调整，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出发，重新出发可以跑得比过去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健，更加的健康。亲爱的诸位，我们应该这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的里边，在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的里边，我们要有这种的素质，要有这种的生命，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里边遇到种种的困难，各种信仰的挣扎，把它当成是有益的，让我可以成长，让我可以更加的成熟。我们不能够一碰到这些事情就被他所击垮，在那边怨天尤人，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当我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是教我们更加的明白上帝的心意，靠着上帝的能力重新出发。亲爱的诸位，诗篇119篇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这样的面对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经过了这个进站，要重新出发，那我们该怎么出发呢？诗篇119篇之后，从120篇一直到134篇，叫做上行之诗。我们说过了，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一年3次按照上帝律法的要求，就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就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那里敬拜上帝。这15篇的上行之诗，就是他们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一边走一边唱的诗歌。这15篇的上行之诗，他们边走边唱。上行的道路不容易，上行的道路是艰难的。那我们要怎么出发？经过了诗篇119篇，我要知道这些的环境是对我有益。好，我经过了进展，我要重新出发，我要重新出发，我要怎么做呢？诗篇120篇到134篇，15篇的上行之诗，第一篇120篇，今天我们看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渴慕，我称它做枯苗望雨。在这种的困境，经过了进站，换上了轮胎，做出了小调整，好，我要重新出发，我要怎么样呢？我需要有一颗渴望成长，好像一颗幼苗渴望雨水，要带着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因为上行的路不容易，上行的道路是困难的。但是正所谓啊，千里之行怎么样，始于足下。 即便是遥远，即便是困难，我们要踏出那第一步，不容易的，亲爱的诸位，从来没有说是容易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需要踏出那一步，我需要渴望进到一个新的环境。诗篇120篇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枯苗望雨，好像一棵幼苗，它很深的知道，它是在烈日暴晒的环境的里边，它必须要有雨水，它渴望雨水。他知道如果他没有雨水的滋润，他会在烈日暴晒的里边完全的枯萎。第一，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环境，要认识我们是在日烈暴晒的环境里边。所以诗人120篇第一节他说，我是在怎么样极难的当中呼求耶和华。弟兄姐妹，诗人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环境，他说我是在很急，很我的环境，亲爱的诸位，不是让我们那么容易的就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我们的环境常常会让我们落入一种生活的挣扎的里边。他说我是在急难当中，我在急难当中呼求耶和华。他知道他的环境不是理想的环境，他知道他自己的环境是一个会让他偏离上帝心意的环境，他知道他的环境是一个会让他失去信仰见证的环境。离开了进站，重新出发，那个环境仍然是这个样子。我知道，亲爱的诸位，我们要先认识我们的环境是这个样子。他两次的呼求，第二节他说：“我求你，求你救我脱离。”求你，求你救我脱离。他两次的呼求上帝。亲爱的诸位，他知道在这种的环境的里边，他呼求上帝，他认清楚他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不理想的环境。怎么不理想呢？他用这样子来描述，他说是说谎的嘴唇，是诡诈的舌头。他感受到他现在生活的环境充满了谎言，他所处的环境充满了诡诈，都是说谎，都是诡诈。换句话说，是以真理不符合的。我整个生活的大环境是与上帝的心意相违背的。上帝要求的是诚实，但是我听到的，在我周边的人所说的话都是谎言。上帝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是我们心中所想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整个的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亲爱的诸位，上行的诗人很敏感的知道他现在生活的环境是一个让他不容易行出上帝的心意，而且会让他很容易的偏行上帝心意的环境。亲爱的诸位，他说求你救我脱离，他恳求上帝救我脱离。离开了进站，要走一条上行的道路，我们必须先知道你跟我今天所处在的环境。弟兄姐妹，都是诡诈，都是谎言。这种的诡诈，这种的谎言，这种的恶行的渗透力、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诗人怎么描述呢？第四节他说他好像什么勇士的利剑，好像罗藤木烧的炭火。什么叫做勇士的利剑？勇士的利剑一发即中，勇士的利剑让你必死无疑。这种的恶念，这种的污秽，这种的大环境会让我们必死无疑。罗藤木，罗藤木是一种易燃耐烧的材料，它会一直的烧，一直的烧，一直的蔓延，一直的蔓延。 它所带出的影响一直的烧，一直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整个的身心灵。亲爱的诸位，如果我们不去意识到这整个的大环境是这样子，它所带出的影响是深厚的，我们整个的身心灵被它影响。不当我们自己被它影响，我们会看到它会蔓延，我们的家人也因为这样被影响，我们的孩子也因为这样被影响，我们整个的社会都因为这样子被影响。这是我们的大环境，亲爱的诸位，它的杀伤力是大的，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你跟我都处在这样的环境，做父母的可能很久以前的事了，当你的孩子进学校的那一刻开始，当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开始变了，是吗？他变得爱读书了。为什么你笑呢？不是爱读书不爱读书的问题，而是他开始接触到整个的大环境。他去到学校以后，他发现他周围的整个的环境跟他过去在家里边所接受的是不一样的。他说，为什么那个同学会撒谎？不能啊，我被教育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他整个的环境，他开始跟谎言打交道，他开始跟诡诈打交道，他发现他周遭的同学会说谎，他回来问，他发现周遭的同学不但会说谎，还会陷害别人。亲爱的诸位，他开始在思想上面有拉扯，他回来询问，慢慢你发现他不问了，因为他也成为一伙了。这是我们很实在的环境。当他长大青少年的时候，更多思想上面的冲击，我们要认清楚，这是这样子的环境。更多情欲上面的诱惑，他所看的，他所想的，他所谈论的，恐怕都不是让我们自然而然的可以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当出来社会工作，在职场的里边，他发现职场里面的斗争是更可怕的。诗人意识到这就是他的环境，这种的冲击不断的在我们的身边。亲爱的诸位，我们需要觉醒，我们不能够再沉睡。每一个人，我在说，不是单单小孩，不是单单青少年，成人也是一样，长者也是一样。这是我们的环境，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引导我们走向上帝喜悦道路的环境。难怪彼得会说，这整个的环境就好像有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可以吃，他就吃定你。我们会不会已经被吼叫的狮子紧紧地咬住我们的脚，咬住我们的手，咬住我们的心，我们还无动于衷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像诗篇120篇的诗人一样，当他开始离开进站，要走一条上行的道路，他知道他需要认清楚自己的环境。你跟我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难怪我们要天天祷告，难怪今天的起应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是面对这样的环境。浪子为什么会回头？亲爱的诸位，浪子为什么会回头？浪子会回头，因为他知道，他发现到原来他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原来他是在吃猪所吃的豆荚，原来他是在住在猪所住的猪寮， 他发现自己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他要起来，他要起来，他要离开。如果今天我们再不发现我们的环境是这个样子，难怪我们自己会陷在里边，我们的孩子也陷在里边，我们都陷在里边。那亲爱的诸位，圣经的教导，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厌世主义的人生，讨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好，我讨厌它。不是的，圣经乃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环境是这个样子，好叫我们可以怎么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好叫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条上行的道路，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我可以怎么得着智慧。诗篇是属于智慧文学的著作，它很实在的让我们看见环境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要得着智慧，知道怎么往前行，好叫我们在不容易的道路上，我们仍然可以开心，可以得胜，可以荣耀，可以感恩，天天开开心心的生活。圣经的指示是清楚的，要走一条上行的道路，第一，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环境。亲爱的诸位，今天你跟我所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第二，我们要有目标，我们要开始去奔向上帝的美好。在诗歌经文第五到第七节，那里说我聚居在哪里，寄居在米色，他说我住在基达的帐篷当中。那亲爱的诸位，哪里是米色，哪里是基达呢？米色是在上帝应许之地以北，上帝应许之地以外以北的地方。基达在哪里呢？基达在上帝的应许之地以外以南的地方。换句话说，诗人要表达的是，我怎么可以住在上帝应许之地以外呢？那诗篇是诗歌，诗歌就是诗歌的题材。我们看诗篇，我们要去不能够那么理性的来分析，它是一种诗歌。他所要表达的不是说 我真的住在米色或者基达，或者我怎么可能同时住在两个地方呢？不是，他要表达的是他内心的状况，他察觉到他属灵生命的状况。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应该聚集在上帝的应许之地，怎么我好像是住在上帝应许之地以外呢？他要表达的是他心中的那种的挣扎，他心中那种信仰的拉扯。他说我有祸了。第六节的形容我特别喜欢，他说什么？他说我和恨恶和平的人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太久了。他发现他自己在这种的环境里边住的太久了，我几乎已经麻木了，我就在这样的地方住的太久了，他太痛苦了，我怎么可能可以同时住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同时又住在外邦人的地方呢？同时我说我是属上帝的子民，但我整个的生活的环境，我整个的脑海里面所充满的，我整个表达的就好像在应许之地以外呢？这是诗人要表达的感受。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起来，我要有一个目标，我要有一个方向。他心中有一个向往，所以在第七节说他希望有什么？有和平。他始终是属于上帝的人，他有一个目标，他说我希望有和平。虽然我处在这样的环境，我有生活的挣扎，我有生活的痛苦，但是我心中始终是向往上帝的美好。我希望有和平，我要去到上帝那里， 因为在上帝那里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心中的平安。只有在上帝那里有真正的喜乐、平静、正直、圣洁，所以他要出发往上行的道路，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到圣殿那里，去到上帝的面前，去那里敬拜上帝。亲爱的诸位，当我们认清我们的环境是这个样子，我能做什么呢？我要渴望，好像枯苗望雨般的渴望出来，要奔向上帝的美好，去到上帝的圣殿，进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只有在上帝那里有平安，在上帝那里有真正的平安、荣耀、喜乐、正直。我们要离开米色，离开基达，我一天不离开，我就只有在那个地方继续的原地踏步。弟兄姐妹，住的太久了就习惯了，习惯就成什么？就成自然了。有一个理论效应叫做21天养成习惯的效应，这个是行为心理学里边所做的一个研究。他要表达的是，只要我们21天，你21天一直的重复，21天一直的重复，21天一直的重复，重复同样的一个动作，同样的一个行为，大概21天以后，你就开始习惯了。起初的7天是最难挨的，那7天，哇，你真的是心中很多的挣扎，很难挨，很痛苦。但是经过了7天，如果我们可以继续挨到21天，大概我们就成为了一种的习惯。但是他说，那种的习惯还是要一直靠自己的意志来不断的提醒自己要这样子做。但是如果你可以坚持，坚持到90天，大概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表现，你就很舒服了，你也不愿意出来了，你也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了，好吗？这种效应好吗？好吗？好吗？好吗？对学好来说，那是好的，对吗？那是一种鼓励。其实我们可以的，只要我们坚持，一直的做，一直的做，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可以的。但是如果从学坏来说，那是很可怕的。住得太久了，我们就习惯了，出不来了。上行的诗人知道自己在这种被诱惑的环境，被辖制的环境住得太久了。最近在疫情的期间，就有社会生活的分析员在说，几乎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在疫情的底下，几乎所有的人都需要面对一种因为疫情而带来的叫做洞穴综合症 Cave Syndrome。 我们似乎进到一个洞穴的里边，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限制，许多过去没有的限制。我们现在长期的隔离在一个局限的环境的里边，不止21天的，也不止90天了，几百天了，2年了，我们已经在这个洞穴的里边2年了，亲爱的诸位。所以我们发现，社会学家也发现，即便现在开始开放了，但是好多人走不出来了，他不愿意出门了，他不愿意与人接触了。老板最头痛，他不愿意进办公室了，他宁可待在自己的洞穴的里边。亲爱的诸位，我们要出来啊，我们一定要出来啊， 因为洞穴以外的天空才是我们正常人生活的地方啊。弟兄姐妹，我再说，洞穴外面的那片天空才是我们正常人生活的地方。我们不能够一直躲在洞穴的里边。如果今天我们面对疫情的洞穴，我们需要出来，那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太久了，住在这个诡诈谎言的大环境里边，如果我们再不出来，恐怕我们就像被勇士的利箭射中，必死无疑，像罗藤木烧的炭火，一直的燃烧，一直的燃烧，影响了我们的身心灵，也影响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赶快出来。我们是不是在谎言的洞穴里边住得太久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你在什么洞穴里边住得太久了。我们会不会在网络世界，在平板世界的洞穴里边住得太久了，出不来啊？还是我们在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里边住得太久了，在这个洞穴里边出不来？又或是在我们自己的精神的压力困扰的洞穴里边出不来？感谢上帝，诗篇120篇第一节，诗人就宣告说，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他怎么样？他就应允我。他知道他的大环境是这样，他知道他渴望他要出来，而他在第一节里边上行的一开始，他就宣告，我这样呼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就应允我。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像呼苗望雨般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求恩，上帝要应允我们，上帝要给我们能力，上帝要给我们得胜，因为平安是属于上帝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他说，主啊，我不要再活在谎言的里边，一个谎言用另外一个谎言的来遮盖，我不要在诡诈的里边，我知道我的周遭都是诡诈的，我不容易，但我不要，我不要在虚假的里边，我不要一直戴着一个面具，我要出来，我要有正直，我要有圣洁，我要有荣耀，我要有见证。我们向主祷告，我渴望上帝的美好，如枯苗望雨般的渴望，我们要看见上帝要把恩典的大雨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给我们离开了进站，走一条上行的道路，而且是得胜的道路。最后诗人说了一句话，在第七节，他说，我希望有和平，但是怎么样，我一说话怎么样，他们就要征战。什么意思呢？他很清楚，他知道他的环境，他说，我希望有和平，我呼求和平，我知道上帝应允了我，但是整个的大环境还是需要面对征战的环境。当我们越想行善，我们看见那恶势力就不断地向我们拉扯。当我们要离开洞穴的时候，要离开那错误的关系，要离开那网络的世界，要离开那错误的谎言的时候，我们看见另外一股的势力就不断地向我们拉扯，我们一直在征战的里边。他说，我希望有和平，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子一说，我这样子一求，征战还是会发生。亲爱的诸位，这就是你跟我要走的信仰的上行的道路。我们唯有天天祷告，穿戴全副的军装，天天警醒，像诗人一样，每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耶和华上帝，说，求你救我脱离 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子走上行的道路。感谢上帝，他应允我，我们都可以彼此见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最终和平是属于上帝的，荣耀是属于上帝的，见证是属于上帝的，只要我们愿意。弟兄姐妹，认清自己的环境，起来渴望奔向上帝的美好。我们相信前面的道路，上行的道路虽然困难，但是荣耀见证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同心低头祷告。让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如果我们太过麻木了，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洞穴在哪里，求主让我们出来，我们自己向主祷告，求主给我们有一种枯苗万语的渴慕，奔向上帝的美好。我们自己回应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一再的吩咐我们，我们要上到耶路撒冷，进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这是我们的需要。主啊，让我们天天奔向你的美好，天天知道我们要起来离开米色和基达，我们要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住得太久了，我们在自己那错误的洞穴里边太久了，求主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环境的险恶，帮助我们自己，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社会，更帮助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天天渴望来到你的面前，瞻仰你的荣美，在这条上行的道路上面枯苗望雨。上帝要把恩典的大雨滋润我们，让我们不单能够突破那挤压我们的泥土，发出芽来，长出绿叶，更能够发出红花，荣耀赞美上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